去年小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我们继续在讲的是启示录前三章，主要是给七教会的书信。那今天照理说从去年到这一次啊，这一节应该算是第十节啦，我们也分享差不多快15个小时。我们一直到昨天晚上为止，我们讲到的是启示录二章，从12节到这个17节的给别加摩的书信哦。那我们接续来看，我们接续来看。昨天讲到13节，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这是主耶稣对别加摩弟兄姐妹所讲的第一个知道。那第二个知道呢，就是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这是主耶稣对别加摩的统领所讲的第二个知道。好，那这个13节中间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发现啊，主耶稣说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啊，中间这中间什么东西啊？这教会在你们中间啊。我们先来看哦，在弟兄姐妹中间原本应该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7章的21节。路加福音17章21节，新约圣经108页啦，中文和合本108页，17章21节，小弟来念。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阿们。神的国是在我们心里吗？那大家看这个心理下面哦，中文和日本有小字，有没有看到？心理或坐中间呐、啊。其实，在新约希腊文的原文里面，哦，小弟说原文，大家不要觉得很高深呐、啊，因为现在手机、电脑、平板很普遍嘛。你们只要上网一查，这个新约希腊文，就是这个我们新约圣经用的原文，它这一节是什么意思？有很多软体很容易查到啦，哦，这个跟我们现在的学历背景已经没有什么特别关系啦。小记只是特别点出来，在这个原文里面啊，没有这个心啊，这一节没有心啊，所以它下面那个小字才是更原汁原味的翻译，就是神的国是什么，在你们中间啊，在你们中间这样子而已啦。所以我们不要想说，哎，所以这个神的国也是一种抽象的嘛，形而上的嘛，也是人的意识嘛，也是感受嘛，也在心里嘛。没有哦，主耶稣不是这个意思哦。神的国在你中间，什么人的中间？在你这信我的人跟对我的人的中间啊。啊，中间是什么？另外的经文就讲了嘛。所以若能医病赶鬼，有这样的全能，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的嘛。医病赶鬼不是在心里进行的啊，对吧？咱今天所教的这个医病赶鬼的事迹，不是心来想而已呢，是真正在咱中间，在咱边发生，咱是爱去面对、爱争执的呢。好，本来在我们中间，在信徒的中间，应当是神的国。我们现在看回来启示录二章的13节，可是今天呢、啊，一样在弟兄姐妹中间，却是什么呢？欸，这里讲的不是神的国啊，这里讲的是撒旦所住的地方。这个撒旦所住的地方，就是昨天晚上我们所讲的。说撒旦座位之处，那个座位原文是什么？在启示录其他地方都不翻成座位，都翻成宝座，是撒旦的宝座啦，是发命令，是一种属灵宝啦。哎，怎么会这样子呢？怎么撒旦的座位变成在弟兄姐妹中间呢、啊？不是本来应该神的国吗？所以各位要去意识到这件事情啊。主耶稣也曾经讲过啊，说你们要议会啊，有一天那个毁坏圣殿的，是从那里出来的。我就是这个意思啦，大家慢慢去联想起来就会知道啦。所以这个安提帕，这个主耶稣忠心的见证人，不是被杀在偶像庙当中啊，也不是被杀在外面，是杀在这个中间。那我们再看啊，因为这里经文说这是在撒旦所住的地方，这地方竟然是在弟兄姐妹中间，可见有一种可能性啊，这种可能性就很大啦。什么意思呢？这里指的就是可能在信徒 的旁边或中间就有撒旦的住处。因为这个原文在你们中间的原文，它又不是用原来希腊文的那个中间，它是用 para 什么意思？更精确的翻译就是得敌人的边啦，在你们旁边啦。所以更精确的翻译是就在你们旁边啊，这个旁边也有可能在我们中间的旁边啦，也有可能在我们整体教会的旁边啦。意思就是什么？这是神的教会呢。可是危险跟危机跟威胁时刻存在，有没有？因为我们还没有到将来主再临的日子啊，新天新地还没有来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属于一个征战的阶段啊，所以危险、威胁、黑暗就在我们的旁边，无时不刻存在，甚至可能渗入我们中间。因为我们现在研究的这第三间教会别加摩教会就产生了这样的状况。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每一封书信的格式的起头，第一个都有主耶稣基督的自我启示，有没有？这些自我启示又跟第一章里面所提到的十全形象常常是重复的、重提的，都跟这一家教会的状况有关系。比如说我们前两天所提到的士美拿教会，那士美拿教会我们再看第八节，我昨天有一个朋友跟我提醒啊，说我没有特别提到这一点，那是因为这个在去年已经讲过了，但是怕大家忘掉，我再稍微提一下哈。第八节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好，请问这个是谁？首先的、末后的，我是阿尔法，我是 Omega， 我是始也是终。然后死过又活的，就是我们认识的耶稣基督嘛。所以这是耶稣基督的自称啊，启示啊，自我启示。那为什么耶稣基督在对士美拿这个充满患难的教会一开始要提到这一个呢？你看，最后对他的勉励是什么？最后对他的勉励是什么？来哦，我们看第十节，第十节最后，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重点在至死忠心啦，因为这里提到说啊，你们必受患难十日。这十日小弟讲啊，很可能是一个象征的日子。依照犹太人的传统，我们前两节有提过，可能又分为七日跟三日。一直在这满足的时间数里面，你们都要顺服神，要归属神，因为那是圣经中三常常含有的意思。七是满足的数字，三是奉献给神的，是归属于神的。好，这十日什么时候不晓得哦？可能对某些人来说，这十日就可能是你一辈子的时间啊，大家理解吗？这十天啊，不是加十天而已啊，也不是十礼拜，也不是十个月啊。有可能对咱某一寡信者来讲，这属灵的十天，就是你一世人的日子啊。意思就是啥？你信耶稣，对某些人来讲，他这一辈子或长或短，可能只有十五岁，可能五十五岁，可能九十五岁。哇，像我们现在我们教会车长老的母亲啊，感谢神恩典多了哈，他已经105岁了，还在啊。还每天到教会啊，啊对，不管你几岁啦齁，但是你命定的日子是受患难的，所以才有这四个字嘛，至死忠心。但是至死忠心，你跟死为止拢是患难，你唔免惊，谁那唔免惊？因为耶稣一开始就讲了嘛，我是死，我是忠，我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个，意思就是你们会跟我一样啊，跟我这充熟的果子一样，会从死里复活的，不要怕。至死忠心会从死里复活啊！好，那我们来看到十二节，十二节，今天给第三间教会别加摩教会一开始的自我启示是什么？那有两刃利剑的嘛，只有讲这个嘛，对不对？也是前面十全形象里面提到的，我们昨天也查考了这两刃利剑，两个刃的利剑指的是什么？就是神的道，有没有？昨天我们翻了三处的经文。就是耶稣基督所有的话就是神的道。为什么强调这个呢？因为别加摩教会昨天我们读过了，它当中发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它有很多优点，它也发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它这当中啊，有些讲师，有些领会者，有些在教会有影响力的传的内容已经跟耶稣基督的话不一样啊，就是这样子。这里讲的是什么？巴兰的教训，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就是讲这个啦。所以大家看这个七教会的书信，一定要知道，这前面的启示都不是随便来的。神的自我启示已经跟这一家教会最需要的 以及他目前的状况是相关联的。好，那么继续往下看呢、啊。所以我们刚刚讲，所谓在你们中间有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被杀，那为什么在中间，或者就在旁边呢？可能就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心里面已经变质了，他不觉得自己变质啊，他可能觉得自己是非常好的基督徒，大家知道吗？他根本没有意识到啊，可是他相信的已经是另外一种道理啦。虽然他每天还是奉耶稣基督圣名在祷告，在读经，在做工啊，这就是上奇怪的所在啦。我们继续再分析下去啦齁。因为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各位弟兄姐妹，咱说咱听是来，咱教会来听道理较重要，有无？咱说咱是来听道理啦。啊，借问，除了教会外口，敢有其他的道理？有啦。我们不能说只有我们在教会里面讲的才是道理啦。你知道圣经里面啊，把其他的道理不叫做外面的道理，叫做什么道理呢？所以不只是有神来的道理，还有从其他地方来的道理，而且那些道理啊，各位要小心啊，用我们自己人的智慧跟理性去判断，有时候那种道理比神来的道理更有逻辑，更完美。怎么讲？我们来看两处的经文啦、啊、齁。我们请看启示录二章二十四节。我们看后先看后面的二十四节。至于你们推雅推雅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阿们。好，这里说啦，中间有没有看到？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欸，这里有一款道理齁，听起来不知感觉有够厉害，有够好听，有够高，有够高明的，这叫做深奥啦。它是道理呢，这原文是用道理呢，这道理不是对神来的，道理是对哪里来的？撒旦啦。好，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经文啦，我们看另外一处的经文。我们看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请看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所以哈、哦。来教会要听道理吗？各位，更加正确的讲法是，来教会是要听神的道跟神的理啦，不是要听任何对一个牧师、长老，还是大神学家的道理，因为迄有当时也无讲起啊啦。哇，你看到这么道理，有看到两个字无？这一节最后有两个是道理，有没有看到？这个道理是什么道理？鬼魔的道理啊，在另外一个地方啊。用另外一个字眼不叫做道理来形容啦。我们请看雅各书三章，请翻雅各书三章新约圣经十三节到十八节。雅各书三章十三节到十八节，小弟很快念过齁。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十四节，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抵挡真道。十五节，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阿们。我们先读到这里来了。来，为什么在讲这里有智慧？我们说人爱有智慧，人爱有智慧，亲爱兄弟姊妹爱细腻哦。智慧，智慧，不是所有的智慧都好啦。因为在这雅各书三章上到尾十三章到十八章，你讲一个道理，什么道理？我们要的智慧是什么智慧？十七节的这种智慧啊。我们再看雅各书三章十七节，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有没有看到？上头来的智慧哦。那前面讲的是什么智慧？前面的智慧啊，不是从上头来的。只要不是从上头来的，就要很小心啊，可能就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所以一样啦，道理跟智慧不是说道理跟智慧就好啦，要分辨从哪里来的。可是有时候就这样子，从神来的智慧跟道理听起来很没有逻辑，大家知道吧？ 什么都没有逻辑，很简单讲一句话啦。讲啊，哥林多前书六章七节告诉我们说，你要情愿吃亏，要情愿受欺负，这是哪一门子的智慧？叫咱来做戆人啦，去用欺负，你嘛免想要改巴顿去，骂顿去，改吐带，你去用安尼去吃亏，你还吃亏啊，当作占便宜，过来嘞，胜利的正面，你对面拢还胜。手里的瓦沙人来沙拢来抢去，强迫你行一里路，你还没做过行两里路，这些道理大家都知道吧？对不对？过来嘞，甲你救助的，甲你骂，你点到爱啊祝福；没甲你害的，你个爱该爱。各位，这种道理你听得下去吗？我知道你听得下去，因为听得下去，所以你才会成为基督徒。可是外面的人听不下去啊，这符合哪一种逻辑学呢？对不对？我们社会的法律，每一个国家的法律也不是这样定的啊。犯罪的人、侵扰他人的人、伤害其他人财产、生命还有安全的，全部都要付出代价啊，对不对？从上头来的智慧，从神来的道理。可是因为大多数的人不认为这是一个理，不认为这是一个道，认为这开玩笑嘛，这太理想化了，所以有一种形式叫做乌托邦呢。对的，你们基督徒追求的是那种理想的乌托邦呢？没有，我们不是追求理想的乌托邦，我们是在追求神的国、神的义。好，那我们翻回来启示录二章了哈。所以这种现象啊，鬼魔的道理已经在教会里面开始扎根了，已经开始在扎根了。可是虽然如此，虽然如此，我们继续看十三节最后那个地方。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这是主耶稣在给别加摩教会弟兄姐妹里面所提到的。主耶稣知道啦，即便如此啊，即便你们是在撒旦座位的地方、宝座的地方，即便在这个地方你们当中已经有人牺牲啦，等于是殉道啦，但是即便如此，你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我要肯定你们，因为你们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所以这里讲优点哦。安尼讲起别家无教会，我无简单呐。虽然有欠点有软件，讲起我无简单呐，是不是？所以他们没有胆怯，他们也成了这个教会里面部分这些弟兄姐妹坚守的中心的，成了耶稣基督口中中心的见证人，是耶稣基督那微弱光芒的七星。就是我们在第一章去年所提到，这七星是什么？就是主右手当中的使者嘛。这些使者指的是谁？不是特殊被差派的，就是我们在座每一个跟随耶稣基督、奉主名已经受洗也领受圣灵的弟兄姐妹。七是一个完整数，不是七个人啊。所以我们在座诸位就是主手中的七星。这些忠心的见证人依然坚守主的名跟主的道，我相信我们也是。好，那我们继续看十四节跟十五节哈，别加摩书信的第二章十四节、十五节。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之事。好，我们先看这一节。所以在这里，主耶稣的知道跟肯定之后，十四、十五节就是这个书信的格式，另外一个格式的延续啦。是主耶稣的责备，这里主耶稣用有几件事，可见被责备的地方不只有一样，不只有一个地方。那第一个地方主耶稣指出来的是什么呢？不只是给别加摩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值得我们今天在座各位主所亲爱的要一起来警戒跟思考，叫做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好，那服从什么意思？大家要知道，在这里经文里面的服从，它原来的意思，甚至在其他启示录跟新约经文里面都没有翻译成服从，翻译成什么呢？坚守、坚守啦，只有在这里翻成服从啦。好，那所以这个坚守啊，各位，我们看到前面十三节就有两个坚守啦，有没有？同一个字啊，所以在同一个教会里面发生了两种坚守，两种坚守，有没有发现？有一部分的人还坚守主耶稣原本所有的吩咐，原来的道理，但是有一部分的人开始坚守另外一种不同的教训啊。 那这个教训就是巴兰的教训。那我们继续在想，什么叫做巴兰的教训？在圣经当中，我们要最去认识跟理解巴兰这个人，以及他的教训，以及他的心态。那当然是要从旧约民数记22章到24章了哈。小弟拣选几节短短的经文，我们稍微再来思考一下，再继续来讲解所谓巴兰的教训，在今天我们真耶稣教会或神的教会当中，可能以什么样的形态来产生？我们先看回旧约民数记22章。民数记22章，先看第一节哈，在中文和合本旧约圣经193页。好，小弟很快的念过这些经节，劫掠。第一节到第七节，以色列人起行在摩押平原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安营。第二节，以色列人向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事，希波的儿子巴勒都看见了。摩押人因以色列民甚多，就大大惧怕，心内忧急，对米甸的长老说，现在这众人要把我们视为所有的一概舔尽，就如牛舔尽田间的草一般。那时希波的儿子巴勒做摩押王，他差遣使者往大河边的比罗去，到比尔的儿子巴兰本乡那里，招巴兰来说，有一宗民从埃及出来，遮满地面与我对居，这民比我强盛，现在求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得胜攻打他们，赶出此地，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第七节，摩押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手里拿着挂金，到了巴兰那里，将巴勒的话都告诉了他。我们继续看十二节。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我们继续看后面，翻过来15节到22节。15节到22节，巴勒又差遣使臣，比先前的又多又尊贵。他们到了巴兰那里，对他说：“希波的儿子巴勒这样说，求你不容什么事拦阻你不到我这里来，因为我必使你得极大的尊荣。你向我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只求你来为我咒诅这民。”巴兰回答巴勒的臣仆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当夜神临到巴兰那里说，这些人若来招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21节，巴兰早晨起来，背上驴，和摩押的使臣一同去了。神因他去就发了怒，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抵挡他，他骑着驴，有两个仆人跟随他。好，我们继续看34跟35节，看下面左下角34节。巴兰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我有罪了，我不知你站在路上阻挡我，你若不喜欢我去，我就转回。耶和华的使者对巴兰说，你同这些人去吧，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于是巴兰同着巴勒的使臣去了。我们看38节。巴兰说，我已经到你这里来了，现在我岂能擅自说什么呢？神将什么话传给我，我就说什么。我们继续往下看23章1到3节，23章的第1到第3节，左边齁，中间那里。第一节，巴兰对巴勒说，你在这里给我筑七座坛，为我预备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巴勒照巴兰的话行了。巴勒和巴兰在每座坛上献一只公牛，一只公羊。第三节，巴兰对巴勒说，我站在你的燔祭旁边，我且往前去，或者耶和华来迎见我，他指示我什么，我必告诉你。于是巴兰上一见光的高处。我们继续看23章的12节，12节到14节，请看12节。他回答说，耶和华传给我的话，我能不谨慎传说吗？巴勒说，求你同我往别处去，在那里可以看见他们，你不能全看见，只能看见他们边界上的人，在那里要为我咒诅他们。于是领巴兰到了索斐田，上了比斯加山顶，筑了七座坛，每座坛上献一只公牛，一只公羊。好，我们继续来看后面23章的29节，从29节到24章的第2节，3章29节，196页最左边啊，最左边。 巴兰对巴勒说，你在这里为我筑七座坛，又在这里为我预备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巴勒就照巴兰的话行，在每座坛上献一只公牛一只公羊。二十四章第一节，巴兰见耶和华喜欢赐福于以色列，就不像前两次去求法术，却面向旷野。第二节，巴兰举目看见以色列人照着支派居住，神的灵就临到他身上。好，我们读到这里，接下来哈，接下来讲的就是巴勒找巴兰去咒诅以色列人民失败了，咒诅反而变祝福，对不对？大家有读过？那接下来，因为这件事情失败，就变成民数记二十五章。时间关系，小弟就不念了。我用 day day 啥细魂经，打开个鬼哈。二十五章是什么呢？巴兰就设了一个诡计，叫米甸的女子去诱惑以色列民，结果啊，结果他们就犯奸淫了，神的怒气就临到以色列民了，设诡计陷民于罪，然后让神。因为人民自己来触怒他的神，神就降祸给以色列民族。你看这里人，我刚才念过那个经文，小弟再综合一次哦。我再综合一次，可能大家读启示录说巴兰的教训读了这么久，大概还不知道什么叫做巴兰的教训啊，对不对？没啥清楚，咱今嘛得用一寡时间讲到一千以册，安尼咱甲北化行册的总控。来，巴兰这个人刚才读过的那些经节，小弟揭露出来的，你有什么感觉？这类人实在有够健全。第一个印象有感觉呢无？有够敬虔呢，因为一直强调啥，一再强调什么？我都不敢越过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指示我什么我就说什么，我不敢擅自讲。有敬虔无？伊不是讲一遍哦，啊，恁无人动头讲敬虔哦。我讲伊照伊讲的话听起来，伊有够敬虔无？伊讲，无啦，我服侍神啦，神甲我交代啥，我就做啥啦。伊无甲我交代，我拢唔敢做啦。吼、哦，伊讲的话，我绝对拢敢超过啦。我讲这个话听起来有健全无？这是巴兰的第一个特征哦。第二个特征是什么？伊个会知影要夺单，夺七座单，搁两边搁献工、牛杠，搁献那个牛杠拢对不？牛杠、牛杠拢献。该做的拢做到，不管是讲话也好，有够水亏的。做代志就宗教来讲，就神的要求来讲嘛，有够水亏的。但是大家有发现一件事无？来一开始哈，巴勒王遣使者去见他，说：“求你为我们带着挂金呐、啊。”大家有注意点无？不是空手两串胶而已呢，带着那些钱呐、啊，王的钱会少吗？花你五千块、五万块安尼尔，一来至少嘛一百万以上起跳的，啊无人遐远路，搁请一堆，搁车骗一堆人送钱来，送五百块，甲遐旅费尔，我看个不止两百万啦啦。古早旅行很费钱的啦，还有生命危险，大家知道吗？不像现在搭的高铁啊。所以差遣了一批人远道而来。然后带着一笔钱要给他，求他办这件事。各位，那利益安怎决定？我相信咱当中这侪人一定这样个，连见面拢唔免啦，对不？讲拢免讲啦，是安那？这外邦人啊，啊过来，啊无你去问，这个巴兰一定有他的属下嘛？你去问伊上面来意为何？啊、就是想拜托你啦，拜托你做一件事情，只有你做得到，咒诅跟祝福。啊，要咒诅谁？要祝福谁？一听，免，我不见面。我相信那咱一定安尼了，对不？来，你看巴兰这些人，嘴讲甲较好听，自头甲尾，做代志做甲较水亏，自头甲尾，无懈可击。但是伊嘛还没见面，你有注意到无？他的心啊。简单来讲，你再从23、22章读到，你要晓得他的心已经趋于利了。可是他心又趋于利，他的心里面还顾念着神，怕神降诅咒给他，你懂吗？伊要个惊神，但是一惊神，伊个就想要去，就想要得到名声，要得到尊荣，要得到利益啦。所以因还没见面，见面见到尾啊吼，嘛是讲水亏话啦。哎，你们来是什么意思呢？我想叫你害一下真耶稣教会的信徒。这件事情很难，因为神没有交代我，我很怕神。 啊，你讲这要创啥？你一只，那咱呢一只安尼讲，无可能啊！你有这个心态，神给你救助啦，有无？你看巴兰有骂这些人回去吗？有把这些人赶回去吗？有表明他的立场吗？我绝对不可能做这件事情，拢无哦。这样你发觉出来了吗？继续，搁继续。一个讲我来问神，我各位哈，现在换位思考，如果你是天上的神，你有什么心情？比如讲啦，咱大家拢做爸母、做阿公阿嬷的居多啦哈。你明明个甲恁孙啊讲，即卖认真读册啊，因为后日要考试啊，唔通阁出去佚佗啊。那这个命令够不够清楚？啊，不要说命令啦，劝解啦，引导啦。阁后日要考试啊，你这两天都唔通阁出去佚佗，爱好好啊读册。我举例一个不是很恰当啦。明明你的孙啊阿姨如果一定知影这个命令啊，好啊，即卖讲伊的朋友要一日出去佚佗啊，袂使呢，我妈妈交代袂使呢。啊，你个出去佚佗啦，哦，安尼哦，好啦，啊怎？佮走来甲你问，妈，阿妈，我知影吼，袂当违背你的命令。啊，后日要考试啊，但是拜托个啦，佮我出去佚佗啦。一开始22章就是这种现象哦。来啊，啊，这个是真心听从你的话吗？没有呢。那是表面听从啦，有懂吗？心内有够喵的啦，嘛足想要出去佚佗的啦。我跟你讲，巴兰的这个物件啦。然后吼，他可以表明立场拒绝，他没有，他继续第二次。哇，这个王，佮找愈侪人，佮愈尊贵的地位愈高的，佮炸愈侪钱来，有看到无？22章啊，奇怪呢，第一遍你就知影这个人要来创啥，你唔得拒绝。你是神的仆人，神的，你不知道神的心意吗？等一下，我们再来讲。今天教会就是这样子，有些一知一个感接，一个感见面，还、啊、是你既然做啊，机会大哦。个几个看到炸了，吼、哦，这人哦，顶边来拢是县太爷啊，这一次来就是总督、总司令啊，哇，更尊贵啦，来的更多，身份更尊荣，而且带的钱更多，这边拢9000万的呀啦。你只要答应替我做这钱，就是你的。结果巴兰嘛是讲啊足水亏的，啊，我跟门外神，因为我的神吼、哦、可能无啥爱，这，各位，这爱跟门神呐、啊欸，你觉得这种事还要再求问神吗？你这样有发觉出巴兰的不对了吗？我们常常讲说，凡事求问神，我告诉你啦，对啦，凡事求问神，但是请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要记住一句话。主耶稣的命令，如果已经很确定的这种事情不能做，你就不要在这些事情上继续再求问神啦，贪财啦，要害人命啦，还感恩啦，叮叮叮啦，感恩安息日啦，安尼有理解无？没啦，凡事求问神没有错啦，但是神的命令就是已经一清二楚啦，我们都领受过啦，结果因为现在自己很想做，因为现在自己很想要，因为现在自己很为难，把神很明确的心意再拿一次出来问神，所以你看神的欢迎哦。来，我现在要解释神的反应啊。神的反应吼、哦，有无？就讲吼、哦，好啦，伊也搁来你对应去啦。有些人就这样问小弟啊，啊不是神叫巴兰去的，什么搁天找天使来要解决？有没有这种疑问？对啦，神的意思的情形，一定想起搁切心的父母啦。叫你安静来读册咧，唔是，佮来甲我问两三遍，无认真咧读册，啥物，佮摕这3点钟来，你含要讨论，会当出去佚佗无？好啦好啦，这里最佚佗啦。但是我甲你讲哦，后日的考试你也甲我考啊好哦。就是神那段话的意思啊，你要去随他们去，为什么？因为神知道巴兰这个人，你就是硬要爱遐钱呀、啊。啊，当然咱即马讲钱啦吼，意思就是啥？你就是一直要得到你心中想要的。你明明已经知道我的心意了，你还来问我第二次、第三次，你是你猛问怎样的啊？啊？你明明知道我已经说过这种事情不能做了，连想都不要想，你还放在祷告里面，还多次祈求。好、啊、来来来，你去，你去，你要做的事你去，就让你得到那一笔钱。但是我告诉你，你要得到那一笔钱可以，我再把它加进一些话，再更白话一点。 你个对应去，对应去，你都有钱呀嘛，是不是安尼？对应去都有钱呀啦。啊，你得到你的钱吼，但是我跟你讲，我甲你叫你讲啥，你就爱讲啥。啊，所以啊，各位，如果这化成一篇讲章，我们在座的灵会人员，我会写一篇讲章的题目叫做“比不上驴的巴兰”啊。咱有的人讲，你真正钱比含驴同款，拢平驴。我跟你讲，伊毋是平驴啦。伊连伊家己饲的迄只驴拢比袂着，人讲驴啦，有诶讲驴讲驴啦，漳州音诶，什么音啦吼？比不上驴的巴兰，你有没有发觉是这样子？连他那一只驴啊，都忠心耿耿的载了他十几年，结果神还开了眼睛，看到神的天使拿着刀站在那里，他还不敢过去，他一个知影死哇，你知无？这只驴啊，至少还忠心耿耿于主人。第二个，这只驴的好处，至少这只畜生还知道死活啊。这个巴兰真的什么东西啊，不知死活，有没有发现？还真的去啦，还真的去啦，去还足坛，还献祭神公婆。哎呀，因为一看过那个天使嘛，一惊到啊，一知影讲，这边神虽然温住我来吼，神一定就听我话呀。他有意识到啊。可是他也没有马上转回呢。各位，如果是你的话，你看到这样子，你就说我不要去，我不要去，我要带啊，对不？不是跟你去，那真正吼已经被那个贪欲给，被他自己的需求，他自己想要的东西完全都蒙蔽啦。跟你去，跟你去行啊！你既然来，我跟你讲，你爱祝福以色列民，未使祝福，未使救助因，而只好安尼两边，决心唔甘情唔愿呢。本来可以收1000万，现在剩200万而已。我是比喻啊，我给人祝福，也是拿到车马费，我不知道多少啦，回去啊。好，现在回去，他就说，既然收人家的钱，照世间的道理啊，对不对？就要把人家的事办好，所以就去出了一个谋略。这个谋略就是什么？我们启示录二章读到的啊。就是设计陷害以色列的百姓啊，就是你在民数记25章读到的故事啊。以色列公安的直接无路用吼，就用歪波啊啦，用歪波啊啦。啊来来来，心胸忌讳甘淫。好，安尼即马甲你讲，人拢有两正，你知无？我即马是咧结巴兰的水莲啊，人拢有两正，无路人是完美的啦。只要安尼做，来来来，5433455。我跟你讲，这些人自己就会去得罪神，就做就会当人因，你看这些人有判心吗？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处理教会的事情要很小心啊。有时候看起来好像是某一个人的错，事实上是他的错吗？有没有旁边的人啊，也没有尽到如圣经里面所想的，以至于他今天到这个地步，流血的罪不止流到他头上，也流到你头上。比如说就我传道者来讲，我可以单单指责弟兄姐妹有错吗？今天如果弟兄姐妹因为不知道神的话而犯罪的话，到时候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还记得吗？那时候哦，兄弟姐妹因为没有听过神的教训，也听不明白，一直去犯罪，以后不是跟心叛逆而已，我同样有老会罪在我头壳顶，我同样有罪，是因为我没有做到神让我爱做的义务啦。啊、我故意不讲，我故意不讲完全，你们就容易犯罪了嘛？你们犯罪是你们的事吗？那我跟巴兰有什么差别？好了，我讲的已经这么清楚了，我们现在拉回来启示录二章来看了哈。我们翻回启示录二章，因为我们很多人都不晓得这巴兰的教训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先讲完巴兰，再来讲今天我们可能会遇到的状况。所以简单来讲，巴兰这个人是怎么样呢？看起来好像是个十分敬虔敬拜神的先知，似乎也凡事都照着神的旨意来做，但其实只是表面遵从，打心底还是为了自己和自己亲近人的利益在着想。哦，来，我们巴兰的教训啊，以下小弟再分三点，讲义里面有简略啦、哦、第一个，任何人的要求，这种巴兰教训在今天哦，可能会变成这种话。任何人的要求，我们都要尽心尽力帮人家办好，这才是有责任的，才是有热心、有爱心的。哎，听起来就有道理的对吧？任何人若期待咱教会替做什么代志， 咱基督徒是有爱心，有一个心，咱得爱尽力甲别人办好。各位，这句话只有对一半，要小心啊！就像巴勒王的要求，结果巴兰想尽心尽力帮他办好，你个得罪神啊！意思是什么？对于人所要求的那一部分，或者是某些慕道朋友或某些同龄，他说他有一些需要，遇到一些状况，可是这些状况明明在圣经里面就已经讲明白，绝对不可以啦。可是他还是要来问你传道、长老、执事跟负责人，安内到对边啦，该管安内会塞未塞。那如果这种事情很明显跟真理或主的旨意有违背，要断然表明跟拒绝，断然表明跟拒绝。不要留给对方误解跟想象的空间啊。小弟等一下再继续解释啊、哦。我们先来看一节经文。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新约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四节。这个在中文和俄本新约圣经295页。295页。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四节十五节，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阿们。十五节很奇怪啊，又不要以他为仇人，又不要以他为仇人。前面又说，如果他做了某件事，就不要和他交往，还要记下他来。我看如果我们对某个人只做了十四节的事情齁，可能有人到对团队技术家来啊。那个人看到我都没要打招呼，我不要交往嘛。啊，没要和我共桌吃饭啊，没要和我讲话，把我当作仇人。没呢。十四节十五节告诉你，这个不算把你当仇人呢，只是不想跟你交往呢。啊，什么状况不想跟你交往？十四节前半节说，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我们是谁？就是当初的这些使徒跟工人啊。啊，这信上的话今天成了我们所读的圣经嘛。这本来是教会书信嘛。啊，这些本来也不叫做圣经，只是书信的东西，都是出于基督耶稣的启示跟神的话来的嘛。那以今天我们这间书教会来讲，就是我们教会圣职人会所决议出来的决议跟我们总会教区的公文嘛。严不严重？现在我们如果这样做，有的人就会说话了。哼！啊，不，中文跟教父是我了不起，为什么他们现在发公文，我们就都要照这样做？为什么就都要照这样做？这也都是人啊，这也不是神啊啦。我问你们，十四节里面的这些我们，里面有神吗？如果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他这个我们指的是神吗？不是呢。是指比如说使徒保罗啦、提摩太啦，或其他的使徒跟工人，这样理解吗？那这些人不是神，为什么要听他们的？因为他们是神的先知跟工人啊，旧约就有这样的经文啊。他们是真的是在阐明神的话跟道理啊。那这不是很压霸吗？以今天来讲，只要不符合我们啊真理研究或者是圣职员会，我们今天齁在我们这耶稣教会叫做什么说历年真理重要决议案呢、啊、相信我们在座的圣职人员应该都知道小弟在讲什么。你上教牧处的网站，我们这耶稣教会台湾总会教牧处网站里面就有一个历年几十年来七八十年来我们重要真理决议案。那这些决议案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共信之道跟共识之道。可是你知道吗？还是有人不服气。那保罗意思是，只要不听我们的，就连跟交往都不交往。你保罗有够无爱心的啊！有够无那种下边把人诶，有够无包容诶，干嘛你讲？没有啊！保罗意思是说什么？为什么不和他交往呢？为有个目的，不是要铲除他，不是要隔离他，不是得了 COVID-19， 也不是得了这个新冠肺炎，而是要叫他自觉羞愧。对啦，伊即马讲的道理、想的代志拢唔对啊！你即马个含伊拢同款，平常时拢同款，含伊做伙食饭，含伊做伙泡茶，对伊安尼五四三，爱啥做阿伯阿姆安尼好，伊就感觉
我讲的嘛是会使啊，我安怎讲嘛不要紧啊，教会其他人对我嘛是拢同款啊，甚至信仰拢照白啊。安尼会改变吗？会改变你来甲小弟做见证，这信者啊！我看真正所教会几十年来，无人因为安尼会改变的，拢愈来愈严重尔。所以保罗对这个意思啦，没有啊，你要有一些措施，要有一些反应。最好的反应就是不要跟他交往。哪会来安尼啊？这间教会有够无爱心的啊！这间教会有够无下面的，怎伊讲啦？你要爱下面什么？我们等一下再讲。下一封书信更明显，主耶稣的责备跟肯定，那个超明显的。你在不该赦免的地方赦免哦，换神跟你作对。虽然我们说要赦免人七十个七次啊，不是用在这个地方的。哦，这个道理我们下一篇再讲了、啊。所以就是这样子啊，任何人的要求都要尽心尽力。不是啊，变个会体贴人的意思的唔好啊。来，我们看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三节，请看十六章二十三节。这个经节我们也很熟哈，二十三页新约中文和本二十三页二十三节，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而且彼得实在是替咱大家哈去亚亚说媒啦。我读每点，然后读到一句，我拢感觉彼得嘛是替我哈亚亚说媒啦，迄感受一定足歹，一定足失志的，会无？明明才听主，搁起来耶稣，我头解个我，伊明明心头是主啊，我足爱你耶。结果一外头耶稣讲，撒旦替我后边去，我还得反差，我艰苦，你敢知呀？那像你非常爱你的儿子，你的儿子说：“妈妈，我恨你。”我还得尴尬，你也冲击一辈子忘不掉哦。因为耶稣要强调的是什么？因为你体贴人的意思过于体贴神的意思。我们在面对人很多事，不管是话语、生活上、信仰上的问题，或者是困境，无论这个困境你觉得有多不舍、有多难处理，都绝对不能偏离神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啦。所以为什么给别加摩书信的第一个自我启示叫做两刃的剑，就是神的道，不可以偏离神的话啦。巴兰就是他要处理这些人的事啊，处理王的事情，到后来已经偏离神的心意跟神的旨意啊。可是他还硬要在这当中找出模糊空间跟灰色地带，啊，你大概听有无？明明你就知影，但是因为即马拄到啊，佮讲较明咧，比如讲有当时咱的婚姻嘛安尼啦，是安那一定爱嫁娶出来，啊，是安那一定敢会当有一个对象。是不是啊？即马冤家甲遮厉害，谁那袂当离婚？啊，过来，谁那我揣头路就袂使，因为我揣头路，就大家安息日拢无倒来教会，谁那教会就劝我讲去揣别个头路。伊敢唔知即马这个头路我歹揣吗？叮叮叮，是不是？有当时咱拄着这问题，咱是即马咧看圣经看啊，足简单诶啦。我知影，小弟知影，我讲这下骹有诶人心内会无啥爽快。会无主宰，但是请恁爱理解，小弟是因为爱恁。第二是因为我团队的责任，我必须爱讲这些事情。明明我们都领受了神的教训，可是当我们或我们的晚辈遇到的时候，我们又会开始要找模糊空间跟灰色地带。所以这种模糊空间、灰色地带就会怎么表现出来呢？对，安尼，因为今嘛我安尼一讲了，恁绝对无人会来问我生落来啊。我、哦、这个真会到问一旦起来没？但是有人听听，一定讲，嗯，那是你生落来讲啦。我等一下要去请教张执事，看他的意见如何。你知道我在讲啥无？就会开始，明明已经有人讲得这么明白，经文你翻过了，你还要去请教张执事，还要去请教黄执事，再来再去请教以前注目过的传道或某某我三十年前认识过的长老。请问你为什么要去问第二意见、第三意见、第四意见、第五意见？因为你要问家。问到某一个人，你听到的答案，你会安心为止啊。小弟讲安尼是不是？因为头前遮吼，拢讲同款的啊，更讲个讲圣经，更也个压尚方宝剑。小弟讲个尚方宝剑是啥？恁知无？我有一边吼，你处理教会事务啦。欸，这聋哑开一直讲出去，不该拄好呢。你咱全世界拢放出去，二老麦讲啥物人哦？结果个教会负责人卡来啊。欸，团队。 那个哈，你刚才在喊完负责人开这会的，我讲，哦，我说为什么开个会要为什么？他说我们这个传道啊，希望我们处理某个人。哇，他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都在讲圣经。传道，有人这样子一直拿着尚方宝剑在砍人的吗？哎，这边尚方宝剑呐，你听有无？哎，咱今嘛是有皇帝啊，嘿哦，啊，威武。啊，这个圣经是说束缚你的，专门你人啃的，专门你人读的。所以后来我就理解说，哦，你为什么这样讲？他跟我讲的是几次尚方宝剑。我是说，为什么这样讲？啊，他一直讲圣经，我们都无法反驳嘛。那我请问你，这里面谁渐渐变成巴兰了？你们有听出味道来吗？你明明知道圣经就是这样讲，只是因为这个传道不跟你讲人情，不寻私情面，一直讲圣经要处理这件事情，你就刚刚这传道就啊就吧，拢提咸咪搞完倒，然后啊，后来我就问他两个问题啊，你讲得太细吼，时间都不够呢，没个恭维吗？阿西，我就问他说，第一个，我请问你传道有讲的任何一句话不符合圣经的，你告诉我，我一定处理。你想是因为说没呢，我说第二个，这个传道的态度对你们很不礼貌，或者让你们觉得受到威胁感，或者有逼迫感，或让你们觉得被得罪很深的，有吗？你告诉我，我也会去处理。你想是因为说也没有呢，啊，你是要我处理什么？啊，我现在去处理，我就换我变巴兰，啊，你有了解吗？这些事情就是很难啊，有谁愿意去面对教会的软弱跟破口？可是今天神告诉我们啊，你们这些牧羊人啊，你们每天在说平安平安平安，哪里有平安？这旧约啊，旧约经文啊，那时候我先找你圣小，你们这些首领跟牧羊人，这些牧者，没啦，不是圣耶稣什么都平安的啦，只有遵照耶稣的命令，只有完全信他们，才有真正的平安啊，不是来都照我们的意思，你过生活都照我们的意思做到平安，这道理就带来，这就变巴兰去了嘛。我们继续再讲了，继续再讲。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子，可是巴兰这种人物有时候在今天我们教会里面，要小心，巴兰这种人物反而是更有爱心更热心的啊，你们听出来吗？因为他很愿意为了你的需要来敲代志，他很愿意去听你的问题，然后把神本来很明白的指示说：“哦，安尼吼，安尼我看会使去讨论啦，会使去研究啦，会使搁先放伫基督内面啦，搁要放伫什么基督内面？有些事情就是既黑且白，一翻两瞪眼啦。明明你都甲伊讲。”这都未使做，都未使做啊！你哪安尼讲？安尼我要安怎？啊，都无法度做啊，都无法度啊，都无奈啊，都未使做啦！安尼就好啊，唔是啊，这嘛真难啦、啊，好啦，咱先放伫基督内面啦。各位啊，做诶拢变巴兰诶基督。你有看到诶民数记22章23章无？伊明明就知影神诶心意，早就甲伊讲未使安尼啊，伊搁要甲求神有啥物指示？神尾也听我歹呢。咱的心不是无脾气的，咱的心不是烂好人。这种人通常在教会会被一大部分的弟兄姐妹看作才是有爱心、有热心的。哎，剩一多爱，还有够无爱心的啦？徛伫讲台啊，拢伫讲遐，为滴搞流啦，一直伫亮他的尚方宝剑呐。好，我们再看第二种，今天可能教会出现的形式是什么？就不要为了表面的和睦，或为了要得到从人来的尊敬或好处，说一些或做一些好像让神当黑脸自己当白脸的事。我说让神当黑脸，这个是比较极端一点啊，通常是让传道当黑脸，或让某某执事负责人当黑脸，然后自己想当白脸。我举例来讲啊，有时候说法就是这样子啊，听人家在讲一些我这样也没办法啊，我虽然知道圣经这样写，但是我生活当中有自己的困难跟无奈啊。好，你听他讲了半个小时之后，然后就这么说了啊，其实我也认为这样应当没有关系啦，但是你问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神要这么严厉。有没有听过这番话吗？ 我也认为有没有这么严重吗？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圣经里面神要交代的这么严厉啊，或许是话都要说的比较清楚一点啊，神不一定这样子啊。诶、欸、啊你现在是怎样？你现在是你做白面哦，耶稣做黑面那个对啊，是这样吗？啊，再来咧，另外一种说法是什么？说啊，既然教会这么坚持，既然这个也是神说的，我看我们也只好听啊。啊，另外一种说法呢，我也能体会你的心情和苦衷啊，我也很同情你啊，真的。今天如果我不是基督徒，我是你的话，我就觉得这个没有关系啦。啊，但是圣经既然这么写的，我也只好这样做啊。你要想啦，起码会跟你理理，不得意也就对啊，拢是神的意思啊，所以你的心跟神都不是同一个心，不是同一个灵。好，所以我讲这个是比较粗浅一点啦、啊、或许不是这样表达的方式啦、啊。可是各位，我们讲话不能这样讲诶。我也不知道神为什么要这么讲，我也不知道神圣经为什么写得这么严厉，我也不知道啊，也只好听啦、啊。因为你这么一讲啊，就不符合经文里面讲的了。哪一句经文呢？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五节啊。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五节啊。这个小弟要花很多时间，因为这个可能就我们最近我认为常常会遇到的问题。然后二章十五节，好，231页中间上面哦，十五节十六节，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的。阿们。各位，这里有，这里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有一种心，有没有看见经文？什么心？基督的心，主的心。哦，谁曾知道主的心？我相信今天在座诸位很多都知道主的心，所以也就是今天我们在面对某些人的问题、生活性上的困难，我们讲话是要以主的角度去讲啊。要用主的心去讲，这样理解吗？有时候照着神的话去讲，讲出来的话表面看看上很伤人啊。什么伤人呢？就像主耶稣一转身对他最爱的彼得讲的那句话一样啊，撒旦对我后面去，这样有伤人吗？有时候以人的角度你常会想、啊、当恭维刚好需要这样说，你也这样想吗？恭维刚好需要这样说，他哪有我多团队吼，那对某一个信者讲，撒旦替我后边去，我马上有代志啊！等下我行出去外口，到位去用看布袋啊，对吧？还是等下马上就开去中会啊，告哭啊啦！但是这种话是主耶稣讲出来。对了，我们的主耶稣是全然慈爱、全然怜悯。但是大家要记住一句话：我们的主耶稣不是相怨。什么叫相怨？教育部国语大词典解释的相怨，我念给大家听哦。外表看似忠厚老实，讨人喜欢，但是实际上胆小怕事，不辨是非。啊，大家听到有啦，不辨是非，表面上看似忠厚老实，讨人喜欢，做一个基督徒，无可能做个八面玲珑啦。因为你啊，做个世间所有人都这足介意的吼，拢足介意你的。安尼，你比耶稣更加厉害。大家听有无？连耶稣在世的时阵，拢无可能啊，所有的人介意啊。伊咧讲道的时阵，我认为全世界上啊讲道的，就是耶稣基督啊。全世界无人比伊较好讲道理啊。但是你读书和研究，你发觉伊讲出来道理，他讲出来的每一篇道理里面，至少有一半的人在反对他，听得很不舒服。有没有发觉？那你们回去好好看。可是我们却期待我们今天这个道理最好不要多讲，那个道理多讲一点，这个不要再讲了。小弟真的遇过啊，我奉耶稣基督圣名啊，我在过去这有人告诉我说，传道你不要站在讲台上讲那些道理，什么婚姻啊什么，你知道台底下有多少人听得多难过吗？小弟当然知道，因为我讲这些话的时候我更难过，我更难过，我知道你们的痛，我知道你们的无奈， 我知道。你以为我站在讲台上我不知道吗？你以为我站在讲台上是在你们伤口上撒盐吗？不是啊，我是神的仆人，我必须讲出所有神的道来啊，因为神的道是两刃的剑，就是我们这一封书信一开始提到的。我怎么不知道？但是我可以省略不讲吗？我可以怕你们听得不高兴，就干脆不要讲吗？然后成为你们口中的好传道？我这个团队有够好的，讲的道理都有够好听，大家听得够欢喜的，拢得平安喜乐，最好啦。我也希望这样讲道啊，我也可以这样讲道啊，是不是？但是你们一年再请我来一次，我就不用在这边讲陈启峰传道会讲的平安跟喜乐啦，我都讲一些齁可能他比较不容易出口的，因为我讲完拍拍屁股我下午就走了啦，对不对？大家要见我是很难啦，我不是不负责任，因为我现在讲的也是神的道啊，但大家能理解吗？站在讲台上的领会者，奉耶稣基督圣名讲的道，就是要忠于神的话语啊，即使知道很多人听了很扎心很难过，这是我们的职责。所以不要相怨啊，我们的基督不是相怨式的基督，不是神，我不是相怨的神，我们也不可以当相怨的基督徒啦，只是为了讨人喜欢哦。你像如果巴兰那个时候能够反过来坚持的话，后面就没有这么多故事啊，对不对？所以神憎恨巴兰，后来把他干掉了。巴兰的教训就是这样子呢，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些内容啊。大家知道分辨圣俗多重要吗？来，我们来看，请看旧约圣经以西结书二十二章。以西结书二十二章。二十六节，旧约圣经以西结书二十二章的二十六节，997页哈，右手边。其中的祭司强劫我的律法，亵渎我的圣物，不分别圣的和俗的，也不使人分辨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又遮掩不顾我的安息日，我也在他们中间被亵慢。好，我们继续看30节跟31节。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所以我将恼恨倒在他们身上，用烈怒的火灭了他们，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阿们。神是怎这大生气，烈火烈怒啊，就是齁，因为该教导该讲解圣与俗洁净与不洁净的，该不该守安息日的都没有讲啦。那我也没想要讲啦，没想要讲齁，赚的钱也较多，你了解哦。公共家齁不一定齁，方言变少啊。万一来教会的人变少啊。啊咯欸，为什么？因为没有来安息日通常不是躺在家里面睡觉啦。通常是因为为了出去做生意买卖啦。这在几千年前就在讲这件事啦，还记得吗？所以那一种啊，不来守安息日却是这一国国民的，他一定是我嘛不得意啊，我买贵姓啊，我买够巴肚啊，我买够家庭啊，啊，即马这生意上好就是礼拜啦，就是拜日啦，所以我去做无要紧啦，我加一寡钱奉献啦，我加一寡钱哦，细利啊，哇、哦啊，所以这些人巴兰的心态都造出来了嘛。哦，安尼哦，啊，愿神祝福你，神知影你的苦衷，神知影你的哦，神怜悯啦，神是有爱啦，神的下面啦，做你去，啊，互人爱较济咧哈，这得对好处啊，是不是？啊，什么是清气的，什么无清气，什么是圣，什么是俗的？因为讲这吼、個，个人玩，定定讲这就个人玩啦，大家听有无？因为你们听了不舒服嘛。干嘛讲得这么严厉、哦、我看他上面口沫横飞大放厥词什么东西。对不对？那么多传道我干嘛要听你信赖的，还有126个耶。可是神就是要我们不只是祭司要讲这些，连一个人都找不到来防堵破口。所以整个就越来越腐败嘛，整个后来整个国家就被剁掉嘛。神不是相怨的神哦， 所以今天我相信我们屏东弟兄姐妹，我们绝对不是这个样子。我相信我们听得懂这当中的话，我们知道什么才是宝贵的。因为我们被外面的人称为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真正的身份叫做圣徒，对不对？我们是圣徒啊，是属神的，是圣洁的。我们知道何为圣，何为属。所以今天一个星期最后一日，我们坐在这里，旧约就告诉我们，借着守安息圣日，我们可以成圣。时间不够，不要翻啦。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就是成圣，也证明我们是属圣的呢。这是圣的一部分呢。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现在都是圣的，所以你们现在才播出时间坐在这里，就是这个意思。好啦，那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在自己跟旁边的人的任何需求或者想要的事情上面，或不得已的事情上面，还要跟神本来的命令跟话语做调和，想要去创造模糊空间，这就是巴兰的教训啦。我说这样有够清楚的啊，所以以后你如果看到巴兰的教训，就是哦，就是为了现在自己的状况来寻求突破的，为了自己的需要，还要一直求问神的，明明知道神已经交代过了，明明知道圣经就是这样写，还说那是尚方宝剑，我要来找第三意见、第四意见、第五意见的一块呢？不要，真的不要。那这样讲道的人更不可以。这是巴兰的教训。所以话说回来，2000年前的别加摩教会里面有部分的人，他们坚守了巴兰的教训，就是那为着自己的需求跟状况，已经创造出灰色地带、模糊空间出来了。比如说他今天真的所告的来说，什么最明显没死罪啦，我这样说就好了，结束了，据点以前我们也说过了，对吧？没啦，没死罪啦，怎么呢？我马上就背十节经文给 你听，没死罪吗？是怎么说呢？因为一说下去而已，很多人就艰苦了嘛，是不是这样？大家真的要小心，小弟要更要小心，因为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尤其是我们这些在讲的人受更重的审判。我每一次站在讲台上在讲的时候，我心里面都是有点怕讲错，怕讲的不对，因为第一个受审判的人，够更重的判断的人是我。好了，那我们继续再来看了齁，看回启示录二章十五节。好，那讲义当中第一的部分就是不要以为神是可以受贿赂来改变的，这个就大家自己看啦，小弟都不再讲啦。二章十五节又说，他们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这一间别加摩教的两大缺点，一个就是有巴兰的教训出现啦，还有人去信啦，去守啦。第二个，有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这个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我们在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第一封去年底就讲过蛮多啦，只是简单再复习一下。所以这个尼哥拉，这一个按照希腊文，这个尼哥拉不见得就是旧约里面所讲的那个尼哥拉啦，不见得就是指那一个尼哥拉啦，因为圣经里面也有好几个不同的尼哥拉，不同的尼哥拉，那不是只有那个坏的尼哥拉。那尼哥拉在原来的希腊文，尼哥是什么意思？就是胜过雅鬼，尼哥就是雅鬼，拉呢就是人民或平民的意思。所以在尼哥拉简单哦，有可能是代表一群人，这一群人认为他们自己在信仰上是胜过别人的，胜过别人的。好，那换作我们理解的话，也就叫做分门别类啦，就是有一群别加摩教会这里发生了严重的分门别类，可能没那么明显，可能存在已久。这个分门别类可能有哪几种分门别类呢？第一种可能是以种族分，比如说你到底是不是犹太人呢、啊？还是你是罗马公民吗？哦，他是犹太人又是罗马公民，哦，就厉害就高尚哎，类似保罗没这文化的。第二个可能是以才能恩赐来分，你在社会上是不是有人敬重你的身份啊？你是不是很有知识啊？你是不是很有才能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到教会来喜欢讲。哦，我在什么所在服务，我在以前什么所在退休，我是怎样怎样，为什么呢？怕别人看清我，怕别人看清我。你假设我扣几座来哦， 扣二煞嘛是正经事业啊，也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但是扣二煞绝对袂来讲，我是扣二煞退休的啦。但是咱其他的这位咱都会讲啊，那难免有些人不是你讲的人本身不讲的人本身不一定马上有这种心态，可是有些听的人听久了，所以我跟讲，我当然告回吼，是安那，是安那明明你就是什么兄弟，我都要叫你当的，我都叫其他的人拢叫你当的，这很不好，我绝对不会这样子，我绝对不会为了奉献。讲这种话，无啥物党诶，无啥物校长啦，无啥物老师啦，来，咱就是上亲爱的兄弟姊妹。对啊，你在宗教教育里面可以被那些学生称老师，到会堂里面来到一般，我们就是最亲爱的兄姐弟妹，这是最美好的称呼啊。就算是今天，假如说蔡英文女士到屏东教会来。我只会跟他讲一句话，第一次话讲完了，我再也不会再讲第二次。我说蔡英文女士，我知道你是总统，但是你来到这里，请用我请你做朋友还是女士，我绝对不叫你总督还是总司令，因为心上大到神明头前。可是有些人就喜欢这样分门别类，有些人讲的也没那个心态，有些人就喜欢这样啊。第三种是什么？可能就以财富分啊，甚至有一种所谓更属灵的分门别类，叫做以信心大小，或者他们家圣职人员有多少，有没有这样子？唔通安尼哦，唔通安尼哦。我个都贵吼，我觉得新学生是我亲爱的同学啦。我可能在这里讲过我跟他的见证。他一开始我们在神学院神学系一年级的时候，他进来吼。做了一件我看得很不习惯的事，在聚会，就是某个动作，我看得很不习惯。然后我看得很不习惯，我一直看他坐在我前面这种动作，我聚会我都会分心。说起来我也不应该啦，可是我一直认为，我印象当中我是接近二十八九岁才来信主的人。我从外面来信主，我觉得既然神是最尊、最至高、至大的，怎么可以在聚会的时候有这些动作？所以我一直认为不可以。可是我心里面在征战，为什么我心里面在征战？因为我是刚来信主四年就进神学院了，他是从小出生到现在跟我一样三十岁，他是信主三十年了，而且说起来是我心里面不对，因为我心里面给他分门别类了。怎么分门别类？哇，因家都团多呢，因家所有的查甫人全部是咱今天所教会圣职人员呢。我有的兄弟姊妹就说，那也是我们这个普通信者可以比的，有没有？我跟你说，你如果这样一说一想就不对了。我就是有那种心态啦，所以我很踌躇要不要去找他讲这件事情。后来我内心啊，痛苦了一个礼拜，一直祷告。就好像经文讲的，我不讲这件事情啊，我的胸口好像炸裂一样。因为我觉得他得罪我了嘛。我要记得主耶稣对我的交代就是，人若得罪你，你就趁着在他只一个人在一处的时候先去找他。好，第二个步骤，你这样去找了没有用，再找另外一个教会里面你觉得会听他的一起去找他。再来第三个步骤，第二个每个都不能跳过哦，再不听你们再跟教会讲，看教会怎么处置。那我当然不能跳过哦，我第一个要一个人去找他，所以呢我私底下我祷告说，主耶稣，求你赐给我勇气跟他讲，求你赐给我，我这样祈祷更加祈祷一个百位就要讲一句话呢。因为我很怕讲出来，如果他不接受，我就以后跟他一辈子就好像是形同陌路啦。难得有神这样的安排，可以成为同学，将来又是传道同工。可是我后来主耶稣真的是给我勇气，我心跳130哦，有没有丢心脏病？然后装作很镇定的去找他。某某人，我和你讲一句话好不好？书底下来边啊，阿麦人快到。啊啊啊啊！我迄阵噗，有咩心脏病呢？然后就我讲，是安尼吼，我知影讲，恁家的人全部拢性情人员，可能我来甲你讲过啊，可能我较假步。我即马先甲你讲，我即马甲你讲的这些话，求你赦免我。啊，你若听了无介意，无紧，我依然会甲你当兄弟。啊，你以后若无要甲我插，无要甲我拍招呼，我绝对谅解。 你说什么事情要严重？他讲国语的啦，我就说、欸、我发觉你聚会的时候、哦、会这样会那样，我觉得这样不好啦，在神面前。我说你或许知道了，对不起对不起。结果你知道他反应是什么吗？哈，真的哦、喔、啊，我都没发觉我这样呢。我说啊，你没发觉哦、喔、啊，你拍摄我把酒是生鸡眼吗？结果你说啊，我真的没发觉呢。我说、啊、真的这样子都没人告诉你？没有呢，我从小都没有人告诉我啊。为什么没有人告诉他、啊？我那个时候才知道教会里面有一大软弱。我现在很怕我的家庭变这样，就是哦，我们会去评断因爸爸是不是团德，因妈妈是不是技术，伊是不是献祭人员？嘿，唔免我去甲伊讲啦，嘿，因家的人一定会知，一定甲伊讲。啊，若无讲哦，这。啊！迄个刚才讲咧，团队技术丢了，刚才徛伫讲台的人教，家己厝内人拢无咧教啦。我听过这款话无？会啦，大家拢伫后壁讲啦。背后说人是神所厌恶的，对啦。啊，所以迄个唔免人讲，我信主甲归档，阮家的人都无人是信主之外，我还没讲要创啥，我无资格还没讲，对啦。伊伫自细汉拢安尼啦，所以拢无人甲伊讲啦。啊，今仔就亲像我这个戆人。啊，心跳百三下，心率不整啊，去甲伊讲。结果你敢知影？感谢主，真正亲像圣经讲的呢，真的就像圣经讲的。我从那个时候就得了一个弟兄啊，一个三下讲，这个人哎，莫讲真话，说伊啥物代志拢来找我参详，莫讲。我拢还没讲真话，佮今仔我的感情嘛就好诶。顶几工伊佫敲电话给我，伊今仔主牧伫大同教会啦，伊在那田林生传道啦，佮邀请我去遐。我要讲的这件事，但是咱家己想想这，我们自己把教会里面的人分门别类啦，你知道吗？会不会这样子？他信主多久啦？我才信主几年啦？他们家都是圣职人员，他爸爸是传道呢，他妈妈是执事呢，他爷爷是长老呢，我凭什么去跟他讲这个？可以这样分门别类吗？不都是弟兄姐妹吗？所以我在怕什么？我怕我的孩子在教会里面没有人去提醒他啦，因为因爸爸是团德呢，哦，因爸爸苦无间呢。因爸爸科夫精呢，科什么头？我拢是人，咱拢是人，拢是唔身体讲性情的，拢有软弱，拢会唔对，拢有失主意的所在，大家理解吗？所以我去西门教会的时候，我一直那时候还注目在那里，已经快十年前，我低头向弟兄姐妹恳求，大家帮我照顾我的儿女，多加叮咛，多加教训，多加提醒，忘了他的爸爸是传道吧。亲爱的姊妹，所以这个分门别类尼格拉一党有可能就是这样，那现在委陶共党了。有另外一种，就是 第四种可能，这些人在信心上，我说以信心来分，所以他们自诩为教会清流，可能照他们自己判断或照别人初步看，都是比一般的信徒更热心，更有信心，更参与教会圣工，也更常在出主意的，所以他们认为我们才是教会复兴的力量，才是教会改革的中枢啦。啊，这嘛是分门别类啊，敢是安呢？对啦，咱依职务分有不一样的责任跟工作性质，但是我们是同心合一，大家一起来的。教会的圣工如果不是大家一起放在祷告一起来做，哪有什么叫做教会复兴的关键，或者是教会改革的中枢力量？自诩为清流，这个本身就是一种分门别类啊。即使我们大家都有软弱，一样要看成是一体。好，就是尼哥拉一党。那处理方式呢？好，我们看回启示录，我们上午就把这一封书信讲完就好了齁。我们之前去年有讲过啦，不能视而不见，不能姑息养奸，但是也不要去论断这种人，但是要明确责备这样的人。所以可行的做法就是犹大书二十三节，我们不念啦。哇，我们上午就到这里哦，讲的太多太详细啦。但是慢慢讲，我相信慢慢讲大家的体会印象才会深刻啦齁。一直很快的重点式的讲过。我们下午继续把别迦摩书信讲完，我们再来讲下一封书信推亚推拉书信的这一部分。那在上午好，我们先一起来唱诗齁。